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真好啊》，作者东北大法弟子真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第一部分，大法让我获新生，我讲真相救众生。我今年69岁，出生在辽宁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在农村长大，结婚生子，40多岁就一身病，胃下垂、胆囊炎、骨质疏松、腰疼等病把我折磨得够呛。丈夫去世后，大儿子考虑到我在农村种地太辛苦劳累，就把我接到了他转业后安家的城市。几年后，经人介绍，我再婚，嫁给了一位丧偶的离休高干。原来，他在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前练法轮功。那时，他修炼以后，大法师父就给他清理了身体，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可是邪党开始对大法迫害以后，老头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被邪党用儿女的前程威胁，逼迫他放弃了修炼。老头知道大法好，迫于压力，就自己在家偷偷练，每天都看转法轮，后来是每天背诵转法轮。我没读几天书，学转法轮，不认识的字，老伴就教我。早晨起来，他练功，我就站在他身后学，也不知道动作还有男女之分。尽管有的动作也不标准，可是我的身体确实越来越好，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病痛都没了。更主要的是，转法轮让我做一个好人，按照真善忍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在生活中，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做事情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精心照顾老伴儿的饮食起居。老干部处的人都夸他有福，而我知道，这幸福都是法轮大法的恩赐。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师父给我智慧，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拥有了很多救人的技能。我也出去讲真相，发真相小册子。有一次，我在马路上往道边停放的轿车前面的玻璃雨刷上放真相小册子，快走到路头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就奔我来了，大声呵斥我，你在干什么？然后一只手像大钳子一样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把着他的自行车车把。我说，我发的是保命救人的好东西，你拿回家一本看看就知道了，对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说，你是法轮功，我给你送派出所。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做，那对你就太不好了。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我们都是修佛的好人，你害修佛的好人，那你能得好吗？他说，你说这些没用，我这就送你去派出所。我一看讲道理他不听，我就说了一声，定。他抓我的那只手立刻就松开了，我起身就走，他就在那儿喊，你往哪儿走，我都能追上你。我回头看看他，只见他双手扶着自行车车把左右晃，两腿就像钉在了地上动不了。我在心里说，你就先在这儿晃吧，我还要去发资料救人呢，等我发完你才能解除。我拐进一个小区发资料，等我发完以后出来一看，那个男人不见了。2019年快入冬的时候，我的腿开始哆嗦发软，没劲儿，腰也直不起来。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已经给我净化了身体，这不是病，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三件事照做。2020年正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来临，我想，师父救了我的命，现在世人有难，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要出去讲真相，告诉世人救命的法宝，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灾难。于是我不管自己的身体，我要出去救人。一天，我往腰里塞了一圈真相小册子，兜里装了护身符，就出门了。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好，站时间长了，腿哆哆嗦嗦，腰还直不起来，这怎么能救人啊？于是我就进了一个小卖店，坐在小卖店里的凳子上，和小卖店老板娘聊天。小卖店只要进来人，我就给发一本真相小册子，并说，拿回家好好看看啊，这里有保命保平安的方法，不用花你一分钱，只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灾难。没人买货的时候，我就问小卖店的老板娘，我刚才讲的那些你都听明白了吗？老板娘说，听明白了。我就问她，我看你家老头在那坐着，好像身体不舒服，我给他讲讲这个，让他也明白明白，他身体也许就能好。老板娘说，你不用跟他讲，他听不明白，讲也白讲。小卖店家的老头是公安局的离休干部，受邪党毒害很深，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我，把我撵出小卖店。这次见他难受的样子，我就走到他跟前，关切地问他，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去医院看看没？他说是得了脑血栓。我就和他说，我刚才和你家买货的人讲的那些话，你也都听到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啊？他说，听明白了。我就说，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你这儿都退休了，也不影响你工作，心里退，不用上组织内去退，神佛看的是人心，退出去就是为了把当初加入的时候举着拳头发的那个把命献给党的毒誓去除掉，这样的话共产党干的坏事就和你没关系了，老天淘汰共产党的时候咱就平安了，我帮你退了吧好吗？他说退。我又说，你还得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灾难，你的身体也能好。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造的假，你可别上当啊，相信神佛，神佛才能保佑你，诚心默念，你的身体会好转。他说，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你说的这几个字我记不住啊。我就从兜里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他，说，这是个护身符，你就照着这上面的念，诚心诚意的念，对你一定有好处。他接过护身符，拿在手里，双手合十，捧着护身符，诚心诚意地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这个生命发自内心，诚心诚意地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感动，我知道师父一定会救他的。有一天，我出门，见邻居老头在家门口坐着，我就过去和他打招呼，得知他得了脑血栓一个多月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件我讲真相的一个事例。一年前，我在公园讲真相，遇见一个老太太，我给她讲真相，老太太指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和我说，我都90岁了，耳朵聋了20年了，你说的是什么？我听不见。我就凑到他跟前，对着他的耳朵说，我说的话你都能听见，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耳朵就能听见。老太太问我，怎么念？念这就能好使？我说，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就能好使， 因为这是佛家护身符，信佛心诚就好使。一个月后再遇见老太太，老太太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真好使啊，佛管我了啊，我耳朵聋了20年了，如今我的耳朵能听见了。我说，你可别谢我，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方法，真正管你给你治好耳聋的是大法师父，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老太太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原来老太太回家以后就想，这是佛家护身符，那得供起来啊，我得给他磕头啊。于是老太太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用板供起来，并且每天给护身符磕头，然后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耳聋就好了。于是就有了上面说的老太太要感谢的那一幕。邻居老头听我说完这件事很受触动，就说，真像护身符这么神奇，那我也要一个。于是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真相，谢谢师父赐给我智慧，他明白了真相。因为封城封小区，白天出去不方便，家里积存了一些同修没取走的真相胶贴，我就半夜发完12点正念以后，趁着看守小区的防疫志愿者睡觉了，我就揣上一包真相胶贴，走出小区，顺着大马路走，见到电线杆子就贴，贴一道，贴完了，往回家走的时候，腿哆嗦得更厉害了，走不动路了，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走走歇歇，歇歇再走。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累得像一滩泥，但是心里很踏实，因为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第二部分，向内找，心性提高了，身体就向好的方面转化。2020年4月的一天，协调同修 A 带着4位女同修和1位男同修来我家看我，就我的身体状况和我交流切磋。刚坐下交流没多久，那位男同修就问我，你的身体不正确状态这么久了，你没向内找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能不找吗？我找了，可能找的都是表面，也没找到根儿，所以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我的话音刚落，同修 A 就说，你找了？你找啥了？你这身体都多长时间了，找了还能这样？你看看我，每当同修给我指出缺点，我都高高兴兴接受，心里很感激同修帮我。你做到了吗？你能做到吗？我看着同修 A 气呼呼的表情，心里很难受，心想，我都这样了，你还数落我？我忍，我忍。我就把眼睛闭上，一声不出。这要是以前，他说一句，我得解释一句。也许是见我闭上眼睛不说话了，那位男同修起身就走了，然后那4位女同修也跟着走了。同修 A 一看大伙儿都走了，他也起身走了。他们都走了以后，我心里正难受呢，又来了一位同修，见我状态不是很好，就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刚才同修 A 数落我的事情学了一遍。同修对我说，大家来看你都是为你好，希望你能好起来。同修 A 也许就有点着急，但是同修 A 说的那些不在法上的话和那恶的表情，那绝不是同修 A 的真我，你可不能上当，咱们不能上邪恶的当，不能上魔的当，不能和同修造成间隔啊。 听了同修的话，我的心情好多了。是啊，同修 A 非常善良，平时也不是那样，今天确实不正常，我可不能上邪恶因素的当。可是第二天早上报轮的时候，就想起同修 A 数落我的表情，心里刚要难受，就想起同修说的，那绝不是同修 A 的真我，你可不能上当，咱们不能上邪恶因素的当，不能和同修造成间隔啊。心一下就平静了。第二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呢，同修 A 就来敲门，开门进屋就说，我包的饺子煮好就给你送来了，我都没吃呢，你快趁热吃吧。我说，你这是干什么，还真拿我当病号了？他说，不是的，是给你道歉的，昨天我态度不好，来给你赔礼道歉的。我说，都是同修，你是为我好，我想明白了，我不生气。同修 A 说，回家以后一位同修和他交流，说他不善，不该对难中的同修指责，于是他就来给我道歉了。端午节的时候 A 又给我送粽子，我就和他说，你不要这样给我送吃的，咱们是大法弟子，都在法中修，你为我好，为我着急，我知道咱俩之间没有间隔，你放心吧。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其实我当时只是忍了，但是看到同修 A 的状态，自己没有向内找，并没有真正提高上来。早晨练功的时候，一个小时的抱轮强挺下来后，腿就不能走路了，只能练第五套功法，歇歇腿，白天再练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同修 B 和我一起配合好几年了，有时他给我提高心性，我就过不去，有时我俩就生气。有一天，我看到周刊最后一页同修写的，师父给我三次机会，我都没过。我心一震，这不是说我吗？今天我一定要主动向他道歉，就去找 B 同修。我说，我今天来是向你道歉的，以前咱俩在一起配合救人，每次生气都是我的错，太自我了。 B 同修听我这么一说，就说，我就说是你太自我，每次都是说了你还不承认，然后又说了很多。我说，我知道是自己错了，才来和你道歉，你还没完了，来气了就走了。有一天在他家学法晚了，留我住下，早晨一起练功的时候，他说我，你看看你，动作不准确，做的都不到位，怪不得你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呢。不一会儿就说了三遍，我就来气了。没几天，同修 C 来找我说，你去我家住几天吧，我家就我自己，比较素净，咱俩一起学法练功，把你状态调整一下。早晨一起和同修 C 练功的时候，同修 C 也说我动作不标准，给我纠正了几次。等再轮到去同修 B 家学法时，他问我，你去同修 C 家住几天有啥收获啊？我说，说我动作不标准，他帮我纠正了动作。同修 B 就说，我就说你动作不准确，做的都不到位，怪不得你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呢。我不出声，他又说，我来气了，就这点事儿，你还没完了，一次一次，没完没了。回家以后，心想，在同修 B 这里，同一件事发生三次，我都没提高啊。于是静下心，一件事一件事的回忆，好好向内找，找出了一大堆人心，瞧不起人，不服气，争斗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干事心，色欲心等，我就开始清理自己，不要这些人心。第二天早上练功，身体不沉了，身体很轻，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真实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 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眼里噙满了泪水，发自内心的感叹，向内找真好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唤醒迷中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甄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我曾经是一个气功爱好者，想学点功夫，在常人中做一个强者。在气功高潮中学了好几门气功，却一无所获。后来听说法轮功有奇效，便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看了几遍转法轮，学会了五套功法的动作，我一人独修，代修不修的，三年了还不能双盘，只是单盘。1999年7月，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和各种宣传手段污蔑法轮功。我有些不理解，才开始接触练法轮功的同修，发现同修们大多都能双盘，连老年同修都能很轻松地双盘一小时。我有些着急，我为什么不能双盘呢？同修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你修了吗？我扪心自问，知道自己没有实修，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大量学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慢慢的我能双盘了，还能盘好几个小时。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师父帮我消业，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有22年了，有不少世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明辨了善与恶，好与坏，选择了远离中共，保持善良。下面举几个实例。2005年9月，我与同修一起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国宝蹲坑，非法抓捕了几位同修。县610人员发现我也参与了真相资料的制作，就来到我单位，要求局领导配合他们的工作，并给单位施压，要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否则将送洗脑班强行进行所谓的转化。局长、副局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求我向610妥协，我坚决不屈服。副局长见我态度坚定，就说带我写个保证去交差，我拒绝了。局长开始对我态度强硬，说什么不写保证就开除我。我对局长说，信仰自由，谁也没有权利开除我的工作。我进一步告诉局长，我学法轮功之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谁要惹着我，我可不会放过他的。学大法后，我脾气变好了，工作任劳任怨，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法轮功能把一个坏人变成好人。我问，你们为什么容不下好人？可能局长善心出来了，没有继续逼我写什么保证。当610再次找单位时，局长替我做了担保，并花了10000多元把他们打发走了。我没写保证，继续上班。不长时间，局长升迁了，到市里当了某局的副局长，但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并帮我介绍业务。三退大潮来临时，我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明真相后，局长的家庭和睦，一家人身体健康，儿子大学毕业后还考上了公务员。局长每次见到我，总是说他家沾了法轮大法的光，多次要我带他向师父问好。外地同修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同修组建了一个安装公司。去年，山东某集团公司在我地办了一个分公司，经理姓吴。新建的企业有很多线路和设备需要安装，经人介绍，我结识了吴经理。初见吴经理，感觉他有些傲慢，他让我们先给他厂房安装水电线路。吴经理见我们安装的速度快，就问我们会不会安装其他设备。我说机械设备都能安装。吴经理半信半疑的让我们给他公司安装5-6米高的设备。我们公司的工人加班加点的干活，各种设备在短期内就安装完成，经测试都正常。吴经理感到很满意，对我的安装公司另眼相看。与吴经理接触多了， 我便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一提法轮功，吴经理有些气愤，也不愿意听真相。我问吴经理为何对法轮功如此不理解，吴经理告诉我，他曾经是山东某市一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他的企业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在邪党的高压下，他为了个人的名利，跟随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给所有修炼者个人及家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也说过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随着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厂子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不长时间企业就倒闭了。吴经理可能心里有太多的不解吧。我安慰吴经理，你能见到大法弟子给你讲真相，说明你与大法有缘，你以前迫害大法弟子是犯了天罪，如果你能真心忏悔，你还有希望。吴经理问如何能赎罪，我说你就写郑重声明，声明以前对大法所说所做的一切全部作废。吴经理表示同意，并感谢大法师父给他改过的机会。我进一步给吴经理讲真相，他认清了邪党的邪恶本质，并做了三退。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吴经理也请了一本转法轮。看完后，吴经理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吴经理对大法有了正念，还把我引荐给了他们总公司的董事长。我给董事长讲大法真相，董事长乐于接受，也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和同修配合给厂里的技术员工人讲真相，技术员三退后还请了一本转法轮。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后，厂里的100多工人基本已三退，大部分人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迷中世人能得救，我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化法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日。听同修讲过这么一件事，他在洗脑班的时候被强制性洗脑，其中一个邪恶的方法就是播放韩剧。有的同修定力好，无论怎么播放都能做到岿然不动，就是背法或发正念，可当时他还做不到。剧情就是不断地往脑子里钻，从耳朵往里灌，不知不觉被吸引，甚至剧情里的台词都能记住。他当时很着急，不知怎么办好。后来他和其他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就告诉他，背师父的法道中。这位同修就背，不停地背，背到大约有600遍的时候，忽然感觉电视离他好远好远，再也干扰不了他了，他也能做到静心练功或发正念了。同修体悟到法的强大威力。受同修讲的这件事情的点化，我明白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的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的一层内涵。我自己在修炼当中曾经出现一种不正确的状态，就是常常情绪低落，被愁云笼罩，给家人和周围的众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自己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的愿望，清除那些不好的因素，可是又感觉无能为力。师父看到了弟子想修炼的这颗心，就借用这位同修所讲的自己的经历点化我，并进一步点化我，那就是有一位同修爱笑，总是乐呵呵的，别人说什么他都是笑眯眯的样子，给我的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舒服，自己也被他的笑感染，不知不觉中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通过这件事让我感到自己以前的那种状态对别人的影响有多么不好， 当然，让我一下子做到同修那种修炼状态，好像还有一定的难度。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中的法。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的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了多大的亏，人家也乐呵呵的。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一下子明白了，乐呵呵，这不就是法吗？那么我做到了乐呵呵，不就是在同化法吗？于是我就不断地念叨乐呵呵这三个字。遇到触及心灵的任何事，比如以前很容易引起烦躁的事、郁闷的事、压力重重的事，或者不能释怀的事，以及常人中的麻烦事等等，首先头脑里反映出来的就是乐呵呵这个法。在法的威力下，那些个不好的干扰因素很快就被法清除，我的空间场也变得晴朗起来，这是大法的威力。而大法之所以能够及时在脑中显现，是因为我向内找，找到了那些自身存在的不正的因素，有了修掉它的愿望，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有了助师正法的意识，并且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才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强为，没有什么人的办法，就是觉得这是法中应该达到的状态。你如果没做到，就是在这一个问题上没有同化法。那么我们想一想，那可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像常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问题了。很可能在我们自身所对应的穷体中，某一部分众生是否能被救度的大问题了。其实想一想，达不到乐呵呵的状态时，就是那些未思的自我的因素在起作用，是假我的利益被触及了。如怕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回不了家了，家人干扰自己的修炼了，达不到同修的精进状态了，被困魔干扰的学不进法了等等，被未思为我的东西所左右。我从中还体悟到，以前总感觉不到在法中的升华，原来更多的时候都是被人中形成的观念阻挡，有时好像是在法中，其实也是掺杂了人的理念在其中，根本没有达到完全在法中的纯净程度，总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掉执着，结果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真正的信师信法，坚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一切能力来源于师父的法，在背法时摒弃一切人的思维，脑子里只有这一方面的法，融入了法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才算在法中修炼。同时必须在实修中逐渐的同化法，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弟子的要求，这时才能体悟到在大法中修炼的那种无以言表的殊胜和美妙。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肃认真地对待练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童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号。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事是练功。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关于练功方面的几篇投稿，借此 我也谈谈练功方面的心得，与同修交流。几天前的一天晨练时，我突然有一个念头出来，如果师父亲自看着我练功，我会怎么做呢？我想，我会打起12分精神，严格按照师父口令，不快不慢，聚精会神的认真做准每一个动作，并且会以更加庄严而神圣的心态去练功。当我这样想时，明显感觉能量更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其实每一个同修在自己练功时，也同样会出现师父所说的这种场，只不过是范围不同吧。而且师父法身时刻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当然也包括天上无数众神。那我们同样应该就像师父亲自看着我们一样，带着庄严神圣的心态去练功，每一个动作尽量准确。如果我们都能注意这一点，当我们集体练功时，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一定会更好。在和同修一起练功时，我发现一些修炼了很多年的老同修的动作很不标准。通过了解，知道其他同修已经给这些老同修纠正过很多次，但就是不改，这让我感到很不解。其实这不仅仅是表面动作标准不标准和会带坏了机制等问题，更是对修炼的不严肃，对法的不严肃，对自己不负责任。另外，当我在晨练时状态特别好，学法时就能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从而热泪盈眶。同时，师父也会让我看到悟到更多的法理，真是奥妙无穷，而这是我平时感受不到的。我还体悟到，当我能够以庄重纯净的心态学法时，师父就会赋予我智慧，给我显现出更高的法理。希望借此文提醒同修，更是警示我自己，师父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时刻这样提醒自己时，以往我们做的感觉不是很好的那些事，是否还会那样做？是不是能够加以纠正？做的感觉好的方面，是否还能做得更好？是不是会更加勇猛精进？真能这样，那么我们的项目会做得更好，更加有效地救度众生，让师父感到欣慰。当然，我们也不能总是以师父在我们身边看着这个念头去督促自己做得更好。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怀着敬师敬法、庄严神圣的心去练功，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让我们敬师敬法，从每天醒来晨练开始。不当之处，请同修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沉重教训与一点提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近来我的一个亲戚病了，因为他已经明白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就送给他一个播放器，让他听传统文化、大法歌曲等。后来又给了他一个存储卡，上面有师父讲法录音，让他儿子帮他放。最近老人病故，我就想有机会把播放器要回来，但当我问他儿子时，他却说播放器已经和他的衣服等物品放进棺材里了。我非常后悔，是我没向亲戚提前说清楚，大法东西非常珍贵，绝不可以放进去做陪葬品的。还有一件事情，前几年有位老年同修去世前，我有几个月没去看望，去时 家人说他已去世好久了。我问他的家人，老人的大法书、播放器这些东西呢？他的儿媳说，家里人把这些东西和老人衣服一起给烧了。我告诉他儿媳，不能这样，大法书等物品都很珍贵，这样做对佛法不敬，对自己不好。他明白了，说，你等着，还有一些。他整理了一包东西给了我。我没做到真正对大法负责，对世人负责，教训非常深刻。同时提醒各位同修也注意一下这类问题。一，送给世人的大法书、讲法录音等，要经常问问世人看了没有、听了没有，鼓励他们珍惜，多学法。如果他们不想再看，就及时取回。这样做，一个是珍惜大法资源，一个是免于世人保管不好，无意中造业。二，对没有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而离世的同修，要及时叮嘱其家属，对同修保存的大法书籍等不能随意处置，留着自己看也行，不然的话，由其他同修取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